歌起来就是忘记那个，我没听那歌的那个。
叫什么名？不应该怎么唱？我要传扬主福音。
对。刚刚翻到了。啊？这个歌不好搜，好不是按照拼音搜的歌词的名字啊。这首看过没有？看过吗？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看的哈。对呀、啊，275，那我们不要放了吧？你们两哎，你们两个不是十班的吗？但是我们的课本跟你们有点不一样。
传教耶稣爱罪人，传教。
我们就看今天这个啊，请张立平找到那个哎，那个好看。
感谢天父，谢谢你，感恩你，感谢人都尊你的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谢谢主，再一次把我们要聚在你的脚前，我们匍匐在这里来聆听啊你的话语，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光。照亮我们的内心，我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预备好，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我们啊，伏在你面前聆听，我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和伟大的弟兄姐妹平安的啊来到这里，保守你的仆人张福大的牧师的口啊，来传讲你真理的话语，谢谢主。我们把一切时间恭敬仰望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继续往下查哈，来一下，现在把约翰福音，来，我们继续看，那。好，我们上次把这个关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四第三章哈。第三章我们现在看了关于三章一到十五节，关于我们来看这个，其实把上个礼拜主要把重生的真理给看完，就是我们说圣灵的重生是我们一切信仰的开始啊。那我们看看里面看到尼哥底母夜里来寻求重生之道，或者他其实并不明白，他是寻求什么，寻求什么进天国的什么道路，他想进天国，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进去，所以耶稣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那么就必须从水和什么圣灵生，对不对？那说水我们上个礼拜的真的上下文理解呢，就是因为尼哥底母讲了我怎么在母腹里再生一次吗，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什么肉身，从灵生的就什么灵，所以我们已经从肉身什么从水什么生了一次了，现在我们要从什么灵生，第一次从水羊水嘛，从母亲的羊水里什么生出来了，那第二次我们要什么从灵里面生了，所以就圣灵的重生哈。这个我们好，那么圣灵重生之后呢，才能够在十二节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说天上的事你如何能信呢，说了从天见人就见下在天，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什么生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着人子，也被照样被什么举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福音带出来了哈。所以说如果没有重生，他没讲啊，你看第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你是不能够明白什么天上的事的，怪不得你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传福音他信不信啊，破产有多少人口啊，
八百万，
信主的有多少啊，很少很少，对不对啊？那为什么那些人都他们没听过福音吗，
听过了，
为什么他们不信啊，对吧，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听过福音了，其实拒绝福音的人什么是多数的，对不对，拒绝福音的人是多数的，接受福音的人是少数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在里面其实不跟人没有关系的，我们人本来都是拒绝什么，只要你没信主前都是拒绝福音的，看没有，我们都是拒绝福音的，但是除非什么圣灵重生，所以圣灵重生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呢第二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把福音赐下来，什么呢，除了从天见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摩西在旷野之间举着人子，也被照样被什么举起来，什么意思，就是神把他的福音的大能福音赐下来，就是那个被举蛇那个什么被挂在什么木头上是被咒诅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被什么，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个圣经里面，你要注意哈，你要把这个蛇都认为是魔鬼的话那就不对了哈，那就这里举蛇这里是代表什么，那个蛇就不要把它有灵异化的解经哈，这里的其实在旷野举蛇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因为当时犹太人悖逆神抱怨神，对不对，神让火蛇进入他们什么中间咬死他们一些人，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他要举谁，这个蛇举起来，你仰望着谁就是得救的人，你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呢，就什么概念呢？就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什么？是。好，今天我们来读什么？读十六节到什么？到二十一节。我们只读五节经文来看看哈，这个经文很难解的经文在里面，很难解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少嘛，我们从十六节开始，可以或者说，或者我们从什么？从十四节开始读啊，复习一下那前面的两节，然后到二十一节。少，来预备起。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然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好，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点难哈，有点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被称为整本圣经的什么核心的一节经文，对不对？被称为中心中的中心的经文。很多人都被神爱世人，甚至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但就这节经文也被很多人解读的什么面目全非。所以我要明白这个经文，那明白这个经文。所以大家说，你看啊，我们说这里边，你看耶稣讲，你看耶稣讲道啊，你一定要注意耶稣那个讲的道，你不能够把它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哈，不能把它混在一起的，但也不能够把耶稣讲的道字面的孤立开来的去解释，就是碎片式的解经也不行。所以你既要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大概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样也不能碎片式的解经。耶稣讲福音，他是讲的是非常一环扣一环的。来说耶稣首先讲什么？你看尼哥底母对犹太人的官，对不对？他对什么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是以色列的什么先生，他也是号称信上帝的人，对不对？但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明白得救的真正的门之道呢？他没有的，他夜里来见耶稣，但是他确实在寻求神，寻求他在夜里来见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你看到没有，他找的题目什么？说耶稣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什么，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由神那里出来做什么师傅的，因为你们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人同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他是来，好像很有趣，他来对耶稣做一个总结，给耶稣做一个总结，也给耶稣一点鼓励和支持，对不对？虽然耶稣其实知道他什么，他真正的问题，他说你看到没有，他也没有来问，他也没有问问题啊，
没有，
本身记得他没有来问问题，但耶稣知不知道他有问题呢？好，你看到没有，我是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什么
神
的国。这话要有觉得突然很突然，是不是啊？我也没有问你问题，我也没有说什么，你怎么突然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呢？其实耶稣就知道尼哥底母内心是渴慕什么信神的国的一个人，也就是什么是一个好土，他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好土，就像那个拿单一样的，前面这样的，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什么诡诈的，对不对？他真的没有诡诈吗？人心比万王都诡诈，坏到什么极处？所以拿到腓力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我们遇见他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人呢？你看到没有，他在拿撒勒人也有成见，对不对？但为什么神说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呢？他是个神预定拣选的一个人，他是神所预备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来到神的，神的还没有信，没有信。你要看上帝的带领，他不是偶然的，上帝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他不是片段的，对不对？神在吗？也就大卫说在抹腹里神就什么拣选了我们，你的得救都不是偶然的。你不要以为你在信主之前的经历跟信主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 神给每个人的带领是恰到好处的。你生在什么地方，你生在什么家庭里面，你的父母是谁，你从小经历过哪些故事，你的生命经历，然后呢什么人做你老师过的，然后呢你曾经被伤害过的，你曾经被保护过的，你曾经被冤枉过的，你曾经被生气过的，你曾经得罪过别人的，你曾经犯任何罪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什么呢？上帝在预备所有的经历来让你有一天什么遇见神，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就发现你的人生每一步都不是在你的掌管之下，你看到没有？这才你在，他才是神，他才是神，不然这个神会被你贬低了，这个神好像呢跟着你来转的，神是在围着你来运作的，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围着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运作，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运作，神在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运作，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的什么掌控之下，你看到没有？神是掌管历史的，不是我们是自由碰撞的。很容易感觉到我们这些人，他们甚至最多认为说，不信主是自由碰撞的，可能吗？如果自由碰撞，这世界就乱了，那上帝的预言都会被你破掉的。为什么？因为人万一这样的人要怎么样呢？就变成到底人定胜天，这是老毛的观点，是吧？叫人定胜天，不可能的，一切都在近代掌握中，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所以呢？那所以他就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神预备好他一个什么呢？是吧？他是来享尽神的国，内心渴慕神的国的一个豪土，但是不明白，他不明白怎么入门，怎么入门？所以就说，你说不重生就不能见神，所以耶稣就把重生之道给传讲出来了。那传讲重生之道，你看重生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圣灵什么？神。哎，其实重生简不简单？我问你哈。你们这可能做过母亲的，对不对啊？重生就像母亲生什么？生孩子，跟孩子有没有关系啊？跟孩子本身有关系吗？孩子选择的吗？孩子配合的吗？客观上这个生命是有，对不对？母亲生孩子就要孩子要什么？要有什么配合母亲呢才能生出来吗？对孩子来说，没有任何概念，对不对？他就是个生命体。上帝，那么会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什么赏赐，对不对？所以在母亲母腹的那个孩子啊，他自己的他有意识来配合母亲出生吗？有吗？没有哈，有就太厉害了，对不对？神童，所以他一出跟那个从孩子的生命的产生，一定跟孩子没有任何关系的，是谁啊？上帝，连都不是跟你夫妻都没有这些关系的，所以你夫妻在那说啊，现在我们打算啊，以前避孕，今天决定不避孕了，对不对？你最多这个做，那有的不避孕也生不了，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对，你可以上帝会掌管你的心，但是呢，其实本身生命的产生跟孕育，跟孩子本身有没有关系呢？没有的，你太拔高这个孩子了。我们看到很多改革中的人就说什么呢？重生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的。完全是这样，就是跟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就是直接生出来的。无论他将来怎么样，更不是预见这孩子将来什么会有什么出息你才生他，对不对啊？这个都不可能。就连孩子在生命中，在你生命中的那个孕育跟他都没有关系，他生命的本能。但这个在生产上，就生育的种子是什么？上帝放在那里的，对不对？上帝在掌管他的，上帝在护卫他，上帝来使他能够孕育，上帝给他预备所有的他生命生长的环境都是上帝准备的，我们也不能准备，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给的，对不对？所造的嘛，对不对？这个羊水也是上帝来产生的，对不对啊？你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所以重生很多人他说很简单很单纯，不要搞得那么复杂，重生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生他就生出来了，死胎就死胎，对不对？人意外流产就意外流产，但是上帝生出来就生出来了，这生命就开始了，这个很奇妙。所以他说重生就像母亲生孩子，母亲孕育了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母体产生这个生命，这个生命跟孩子本身有没有关系？没有一毛钱关系，没有跟孩子的什么意愿情感什么道德什么责任什么什么信靠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生下来之后才有，对不对？ 生下这个孩子才对世界什么这个生命开始感知了。我们很有，我们又搞反了，你知道吗？我们搞反了，就是哇，重生相信之后才能重生，那麻烦。那你生孩子怎么生？一个孩子都不能出生，你发现没有？你孩子怎么出生？你比如说让孩子相信，让妈妈相信，都是还可以有点说，我相信我怀孕了，我夫妻决定开始不避孕了。他们现在我们教会有两对夫妻很想生孩子，还是生不了孩子，对不对？我跟张弟兄那天晚上跟什么跟桃子那夫妻连聊，对不对？他们做梦都想生一个什么孩子，怀上一个孩子，但是就怀不上，就是怀不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东西你人不是在人的手里的，是在上帝手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重生是什么？耶稣讲得很清楚，就是从水和什么圣灵说，总是说好，对不？所以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不可能不用在母腹里再生一次。现在要从圣灵来生，圣灵来生是他什么？这句话呢是奇妙的，但是呢，它不是奥秘的。他说什么？你不要以为什么稀奇，为什么呢？飞贼的意思吹。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什么？因为后面只讲从圣灵生的，看到没有啊？他没有说凡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没有了，把水就甩掉了，看到没有？因为他是上面的问题说，人岂能在母腹里再生一次吗？就不说，人不从水和圣灵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所以那他讲的什么？不是讲狗重生哈，不是讲羊的重生，不是讲其他的，是讲人的重生。你看到没有？你已经从母腹里生了一次了，不需要再进母腹里生了。下面要从圣灵生了，所以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呢？就分谁的意思吹，你不知道，所以你把信心作为得救的前重生的前提话，你就已经知道很多了。你知道什么？你信了。你再重生的话，你把重生就往后推了多远了？所以重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但是你干什么呢？生命的感知是真实的，对不对？所以跟圣灵重生就像一阵风什么刮过来了，你感受到了，但是从哪来往哪去，你知不知道呢？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但后来你知道东北风、西北风，是不是？那你后来的，你不要把它拖超前了哈。你随着风，随着就是吹过来，你知道一阵风来了，但风从哪往哪去你不知道的。但因为电风扇开了，不是东北风，也不是西北风，对不对？电风扇它也不是东北和西北来的，它就是风刮过来。你可以，所以我们叫，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道成了肉住在我们中间，从什么有恩典，有什么有真理，你发现没有啊？所以首先神让我们什么是经历上帝的恩典，信仰首先是经历的。信仰是神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先经历的，然后他开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所有的感，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是有感知的能力，知道吗？所以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知道生命是，我们经常有说你要感谢你爹妈是吧？因为你爹妈是给你肉身的什么生命，但其实背后上帝给的，对不对？当然更感谢主的是赐给我们什么重生，跟肉身是一样的原理，不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生就生出来，没生就没生出来，生跟你没有关系。大家一定要确认这一点。你想一想你自己出生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想想明白你出生到底有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不在你的手里。刚刚我还没有讲完，其实我老爱的出生啊，好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剖腹之后八个月怀第二胎的，在中国你觉得可能不给你生，对不对？剖腹八个月，而且还在哺乳期，还带黄怀孕，厉害吧？所以这个很厉害吧？所以但是那个，因为在这老大上户口没办法，在广州上户口，不上户口，不在那时候不上房，就不给上带户输入户口嘛。我很讨厌这个深恶痛绝，这个错误的错，但没办法，那时候你老大有什么上户口啊？所以呢，我为了上房，我就不得不什么
上房
去上房，这是我很对不起我妻子的一个地方，但我没办法，这个可以按制度导成的，对不对？那对，后来呢，那我不得不去跟我妻子上了一个什么上房之后呢，还在哺乳期，还带着环，就怀孕了，是不是上帝给的？你没办法的，对不对？那当时就思考这个问题，哦，怎么办？ 到底是流产，但是说要么有人因为你这样怀孕了，要么就会自然流产，一种可能，对不对？第二种可能就是畸形癌嘛，就是一种因为它环挤在哪里，哪里就发育不出来嘛，所以就是一个畸形癌。然后呢，我们就祷告之后呢，怎么办？他说去美国生就不算了，去这个香港生也算了。后来一个加拿大的医疗团队在云南，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医疗团队，他是做福音工作的，但是有一个医疗的。刚才你们一家搬到云南来，我们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医疗团队里面，从准备生到生出来三个月左右，免费在这里吃住生，条件是你每天给我们讲圣经，就带领加拿大那些每天我就用跟他们一起读经祷告，带他们查圣经，赚取我的全家人的生活费跟生育费。但是我们也祷告，后来决定还是不去，因为广州这边说教会啊，还是不要走了，不要走。后来我们就决定就在广州生，就在广州生。结果我们找那医生，找那医生呢，就是我以前朋友找他生的，是一个国内很有名的一个歌唱家，也是基督徒，他们夫妻是他生的，就把这个介绍给我们，是个男的主任医生，就是当时番禺那个和贤医院，就在妇幼保健那个医院。后来我们就在那里，他就接受我，哎，他也没有问题，他没问题，没问题，他专家嘛。他说哦，我说七个月就剖腹产，八个月就怀孕了，带方怀孕了。他说也没事。没事，他反而觉得没问题，那我就更没问题了。结果呢，但是他说反正你能够接受，做好畸形癌的出生准备也没关系，那就感谢。但是反正就是这样，我们说我过去感谢主吧，我们什么都不动，完全交给主。但如果特别自然流产，那就交给主，否则我们一定生下来。所以我们很少去检查其他东西，反正是那天就检查一下正常的。结果呢，在剖腹之前让我写，就说那样嘛，你要做好准备，可能这个孩子呢下肢是没有的，可能没有腿的，或者是脑袋是变形的，或者是没有胳膊的，或者是心脏发育不正常的。我说我都接受，感谢主，就开始进手术室了。结果谁知道医生过来说，哎，你的孩子出来了，是健康的，一切正常，不过当然说也是个女孩。我说感谢主，都感谢。所以呢，我这个结果，我老三，我的老二骨骼最大的，又粗又壮的，那这个孩子啊，所以他跟姐姐不，姐姐是高高兴兴，但是他是粗粗大大的哈，很结实，跟我都完全不一样的体型哈。我的爸爸反而是什么？是学尖细腰哈，我是这个型的。就我家老二好厉害的哈，老三又细了，是不是？老二是我们家最不一样的一个人哈，比妈妈还要什么粗壮的那个老二，结果是最健康的一个孩子哈。所以感谢主呢，所以我就感到呢，哎呀，真的一个孩子出生真的不在，也不在我们手里，也不在什么孩子的手里，在什么上帝的手里。所以很多神的仆人很简单，说重生就选孩子出生，简不简单？他说上帝重生我们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简不简单？对，简单，在上帝的手里呢。好，那说好，但是呢，你出生之后呢，你才能够什么？对这个世界有感知啊，有认知啊，有什么明白啊，有情感啊，有理智啊，有道理，才慢慢产生，对不对啊？是不是在之前也产生的？不是的，生命是真的是用人家说无缘无故，在不信主来说，都承认什么？生命是无缘无故就产生的，是不是？我们是知道有缘有故，是因为上帝嘛？不信的认为什么？他们都承认，生命是无缘无故就来的，看到没有？他不信都承认，反而我们基督徒把它搞复杂了。重生一定有条件的，生命出生一定有很多附加条件的。你看呢，人的理性在里面做文章。其实你稍微回到上帝给我们最伟大的一个呢，你是怎么生孩子的？母亲怎么生孩子的？就是孩子怎么产生？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就是这样。十月怀胎，他就出来了，生命出来就是不可逆转的，对不对？生命就会成长。好，那我们看到吗？好，那然后再呢？你看，我们仔细看哈，你看第九节，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对不对？”那尼哥底母怎么说？怎能有这事呢？尼哥底母信吗？很多人跟你讲重生啊，什么都没有条件的，不可能，怎么都要有条件呢？这叫信才能重生嘛，我不信怎么重生呢？把这重生不断的拔高，你知道吗？这尼哥底母也是觉得不可能，怎么能有这事呢？你看。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明白吗？”耶稣很有意思，你以色列先生，我们很多都教导圣经很多年了， 我们不敢相信重生是完全白白的，重生是完全圣灵的工作，跟我们人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理性啊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这个耶稣讲的那么清楚，从圣灵生，没有强加，没有加上任何条件，没有加上任何前提，我们非要往上加，死命往上加，因为我们是以色列的先生，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没有，我们习惯了，我们就是以色列的先生，我们不是以色列先生不敢，我们是以色列先生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要往上加。但是感谢主什么呢，他说十一点很重要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所说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什么
见证，
是讲父与子的见证。父与子，我们知道在我们重生之前唯一的就是父子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完全没有人的参与，这个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恩典多大，你的重生真的是完全无条件的，你不知道的，建立一个产生。好，那么他说，我对你们说，天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看到没有？其实耶稣就告诉我们什么概念？所以没有重生，确实没有办法，连不可能信。如果没有重生，你都不可能信。为什么？因为是天上的事啊。跟我们说很多地上的事我们都不信，对不对？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呢？你说耶稣道成什么？不，这怎么可能？童女怀孕可能吗？哎呀，也不可能啊，是不是啊？耶稣没有罪，可不可能？没可能啊。耶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可能吗？你都不会信。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好，他说，你看，然后耶稣就加了什么呢？好，但是感谢主是什么呢？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里表达的什么？人子是从天什么而来的，对不对？他从天降下的。好呢，你看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他感谢主，什么意思？神赐给你重生生命，那些神所拣选的人，他会像就是借着信心来开始让你生命。哦，我的生命什么呢？真实的来了，真实来什么？就是相信赐下福音的大能，赐下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救恩，就是那个我们知道了，在旷野举蛇什么预表什么？耶稣基督被什么举起来，其万人归向神，对不对？就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那个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呢，这个时候你听到这样的福音，你自然就会什么？你就信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信，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其实呢，当然确实福音的大能在你里面工作，你知道，开始你要知道什么？知道耶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为你的罪定什么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升天了还要什么再来，这个全面费你一定是听到，你能知道了，你发现没有？你知道福音赐下来，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什么呢？叫一些信他的人都得什么？好，现在产生了一个信，这里提到了一个信心。我们说重生第一步，第二步呢，人子被什么举起来，对不对？福音的大能，福音赐下来了。你看呢，人类一犯罪，虽然我这几天，我昨天跟孩子们星期一跟孩子们早上灵修时讲什么，讲人类犯罪的后果有什么后果呢？第一，天起了什么凉风，气候开始有变化，对不对？第二，人开始躲避神，对不对？躲起来，对不对？第三，神呼喊亚当夏娃说我听到你声音我就什么害怕，害怕神的声音，你看到没有？害怕神的话。第四，说莫非你们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什么果子？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个什么？第一，神不敢相信，什么意思啊？就首先你们犯罪，让神什么很伤心，神觉得我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什么发生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让神什么很生气，为什么呢？莫非你们吃了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责备啊？肯定有啊，就是我告诉你们不做的事情，你们不该做的事情什么，是不是有责备啊？ 莫非你们吃了我分不过，表示一种不敢相信，对不对？就莫非你们吃了，就是其实神知道他们吃了，对不对？他说莫非你们吃了什么，其实没有脸啊。一个是神不敢相信的事情，就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什么反正从人的感情来分析，对不对？说哎，第二神有责备，你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是带出两个，一个是神的这个伤心难过，对罪的这个带来的后果很伤心，对不对？第二呢，神带来严厉的责备，这是第五个，对不对？然后第六个是什么呢？就是亚当推卸责任，罪带来更多的责任，就你是为了女人让我吃的，对不对？女人说蛇让我吃的，就推卸责任。还带来什么后果呢？啊，那是后来，对不对？当然是带来什么，蛇被咒诅，对不对？地被咒诅，对不对？就地执掌荆棘和犀利，对不对？魔鬼被咒诅，世代以女人为仇，对不对啊？好，哦，还有呢，带来什么？带来亚当夏娃被赶出什么
伊甸
园，对不对？然后呢，男人要汗流满面，他的什么
苦口，
女人呢，
增加
他怀胎的苦楚，生产孩子都受苦楚，对不对？啊，女人面目什么丈夫，对不对？还有呢，
丈夫要管辖，
妻子被丈夫管辖，对不对？但这些女人呢，丈夫呢要汗流满面，他的什么
五口
地给他长出经济激励来，对不对？好了，他最后呢，来自尘土归回什么
尘土，
这是对男人的，对不对？人类的整个惩罚，对不对？好了，整个的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不是一个高潮，对人类犯罪是犯罪的，确实麻烦，确实人类该灭亡，确实该死，该走向地狱，真的是千刀万剐都不过分，对不对？但是人类犯罪带来的最伟大的后果是什么？是神让蛇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虽然这是好，蛇女人后裔击打魔鬼的什么
头，
就是其实当人类犯罪之后带来后果是很重要，但是同时神就把救恩也什么救恩的福音带出来了，看到没有？这才是伟大的。我们基督徒讲圣经讲，不要总是讲到最后没路可走了，大家都完蛋了，大家都消极了，大家都悲观了，大家都觉得是一定会的。对，福音就是让你先绝望，对不对？但不能绝望就绝望，永远绝望，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什么，那就完了。什么呢？但是什么，基督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什么复活了，击打了魔鬼头的这个伟大的福音传讲出来了。所以这个才是人类犯罪带来的另外一个罪。但这是对所有人说的吗？是对什么人说的？对那些真正被神什么重生的人才能明白这个，对不对？这个讯息对他们特别有意义，对不对？但是大部分不信主的人他们听懂吗？不但听不懂，继续在罪恶里面狂奔，对不对？最后还是面临永远的什么审判。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大的脉络，你才能明白下面这段圣经，不然你很难搞。耶稣的福音一定来的，但是你要明白圣经里面都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罪就临到众人，对不对？这众人指谁？每一个人，对不对？好，照样因一人也让众人什么都在他里面得救，对不对？这众人指谁？连所有的人吗？所有人都得救了吗？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至少说众人因一人的罪，众人都犯了罪，众子就领到众人，对不对？众人肯定是每一个人，对不对？在亚当头给亚当，对不对？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成为义了。这个众人指每一个人吗？肯定指那些被主什么拣选的因信什么
成
义的人。那个，但是这个上下文字根一样的不？众人都是众人哦，众人的字根是一样的。但你觉得这个字同样的一章一节经文，对不对？同样用众人，这众人的外延也不一样了，
不一样，
不一样。
你要解经就总是有个矛盾的，对不对？怎么着嘛？因为一人的罪，众人都犯了罪，一定指每一个人，对不对？照言一人的义行，众人在那里面都成为义了。你跟我说众人指谁？你还说是每一个人的话，你就有点你自己也过不了的。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过不了，除非你是假性的说，将来世界所有人的丁光训的理论。将来地狱是没有人的，地狱是什么？为魔鬼预备的，因为神是爱嘛，神爱每一个人，肯定不会让他下地狱的，因为下地狱是最残酷的刑罚，他们非常明白，对不对？地狱是最残酷的地方，对不对？那就是永恒的地方， 神爱你让你下地狱，很多人接受不了。丁光兄说，神既然是爱，神一定不会让他所爱的人下什么地狱的。所以地狱是为什么魔鬼撒旦预备的，跟人没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因为格林厄，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因为神爱什么？
是人，
是人。好，这个你要明白了。这个经文重点不是讲神爱的对象，是讲什么？神爱的内涵，对不对？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他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他们指什么人？前面的世人，对不对？那世人是指上每个人呢，还是指什么人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还是没有办法外延，还是不能确定，对不对？好，叫一切什么
信他的，
这个你发现这世人指什么人？
信，
对，一切信他的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讲什么？讲神的救赎，不只讲普遍恩典，对不对？普遍没问题啊，神的好，日头的好人照歹人，将日头将日光照好人照歹人，将雨给一人一个什么普遍恩赐没有问题。那这里讲是普遍恩赐吗？不是，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好了，如果你这个他们肯定是前面世人，对不对？什么样的他们世人呢？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你看呢，你一定要为这个词一定要不断的搞清楚这个经文本身在讲的什么。这里讲的是不是普世的那个恩赐，而是讲什么他的救赎之爱是什么，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人。好，这里面讲什么呢？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这里经文里面很厉害的点。第一，谁爱我们？
神
爱我们。神对我怎么样对待我们？神是爱我们，对不对？神爱谁？
相信他的人。
神爱一切相信的我们，是不是啊？对不对？已经有几个概念了，三个概念，对不对？就谁爱我们嘛？神怎么对待我们嘛？爱我们。神爱谁嘛？爱那一切信他的人，对不对？是人，对不对？一切信他的是人，我们就是人走进，对不对？这个第四，神如何爱我们？
让我们不是面目反的。
怎么不对？你看爱的内涵，神如何爱我们？甚至将他的什么？
独生子赐给我们，
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个是爱的内涵，就他把独生子，请问独生子赐给所有的人了吗？那麻烦了，那这个死了也白死了很多哈，有很多拒绝耶稣的，对不对？这是简单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干什么概念？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对不对？这个是将独生子赐给我们，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是不是？就是让他独生子钉十字架，这是他爱的程度，或者叫爱的内涵，对不对？如果说爱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但你用的是个词什么呢？爱的深程度是什么呢？甚至什么概念？就爱到什么程度啊？爱到毫无保留的程度，是不是？因为他说甚至将他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就是把他就是爱的是程度是最高点，把自己的独生子，你想想，谁愿意把这独生子赐给人为你死？只有神做到的。就是说，然后爱的内涵是将他独生子为我们钉十字架，爱的程度是甚至就到一个顶点，没有人超越这个爱，对不对？这是爱的顶点，而且唯一的只有耶稣做到的。为什么？因为在罗马书说的，为敌人死，为义人死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什么敢做的，对不对？就是为可爱的人死，有没有人做到呢？有啊，很多人都为可爱的人死，为什么伟大的人物死，有没有呢？
也有。
我们共产党是吧？很多时候什么炸碉堡是吧？堵前墙是吧？为一个伟大的理想死有哈，但是有没有为他的敌人死的？心甘情愿为他敌人死的人有没有啊？就谁做到了？耶稣基督做到了。就甚至的概念，甚至这个词你要明白，甚至这样子说，你要一股脑为了明白，他不是为可爱的人死了而已，不但为值得他死的人，其实没有一个人值得他死的，是不是啊？他完全给什么？所以这种基督徒为什么要饶恕你的仇敌，就这个原因，没有你的点，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什么？绝对是为不可爱的人、讨厌的人，用什么罗马说的，软弱的人、罪人，还与他什么为敌的人死了， 哇，这个厉害啊！你说为软弱的人死，我可怜你；为罪人死呢，恨铁不成钢。但是为他的什么敌人死？有没有一个人主动愿意为他的敌人死的？喂，你本来很爱你的丈夫，你很爱你的丈夫，就有点你的丈夫有一个外遇了，有一个比你更有魅力的也好，或者不一定如你愿，结果他有一个女人了，你会爱那个女人吗？是不是啊？从个人情感是不接受的，对不对啊？那是你的死敌，对不对啊？但是呢，耶稣说你要爱，爱，耶稣就是爱，爱你的敌人，爱他的敌人，就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就是爱你的仇敌。甚至然后，这就是耶稣的爱。所以这种甚至，你要明白这概念，甚至就是对到极底、顶点、顶极点了，没有人能做到的，不可能做到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他就最能为我们什么死，这是爱的程度。你看多能呢？今天经文已经讲嘛，你看，第一，谁爱我们？第二，他如何对待我们？他爱我们。第三，他爱谁？爱那些听他的人。第四，他爱的内涵是什么？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第五，他爱的程度是什么？爱到极致，爱到顶点，已经五个内涵了，对不对？第六个内涵是什么？他爱的结果是什么？这里还有一个，他的爱注意到什么？这个爱的结果里面是让我们能够信他，他信。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上帝赐给我们什么？一个信心的一个能力，让我们回应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大能是产生信心的。如果不能产生信心的话呢，那就麻烦了。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也没办法来。这个光这么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可以把这个透过信，把这个福音的大能赐给我们。信心做一个媒介，他能够使得一切那些他要拣选的人赐给我们信心。哎，这个不是一个撒旦的那个害怕的信号，魔鬼也信就是什么战惊，对不对？这个信是什么？就是神给你什么？他跟我们说，信心它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什么？就像你心悦诚服的这个信心。但是我们后来知道，这个信是伴随着悔改，对不对啊？所以上帝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有一般人不愿意悔改，为什么？他不懂信仰，愿不愿意悔改啊？一般犯错误都什么？极力的掩盖，对不对啊？极力的推卸责任，对不对啊？但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认得悔改呢？因为他明白基督的爱，他被主的爱所激励，所以这个爱，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所激发那种啊，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圣灵的一个重生所激发的那个爱。所以这个什么呢？哎，我们就这样呢，信心的能力从哪来的呢？神以前给你重生的预备。重生的预备，你没有重生的话呢，你能不能信啊？你没办法，知道吗？所以有人说嘛，当然开个玩笑啊，不人家说有的形容一个男人说性无能，对不对啊？是讲人的生理的问题，对不对？但有人后来那叫什么？就用什么？就叫性无能，性情的性，不是用那个性哈，不要讲歪了哈。他说有时候让人难感觉到是吧？有的男人是没办法，对不对？其实呢，我们人在这里就。不仅是男人的性无能是什么呢？整个人都是性无能是什么呢？没有能力产生信心，懂了吗？没有人能够产生信心，就像一个男人性无能，他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其实人在神面前信心是没有能力产生，自己产生的。为什么？就是得救的信心是因为重生的缘故。好，这个重生在我们种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产生信。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说凡神预定拣选的人都什么都信了，反观你不信是什么呢？不信是断定你们是不配得永生的，你们不信是断定你们不配得永生，判断你们是不配得永生的。哎，神预定拣选的人信了就是重生，重生的人他就会信，否则你对你福音跟你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按照跟人条件上面说，是因为我们不能信，知道吧？不是我们不愿意， 不愿意你就可以发展的，可以培养的，对不对啊？但是不能，你能不能培养啊？不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在跟林中签在第二条，他们是不能行，罪已经让我们不能行了。你只有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什么重生的工作，一定不要高看人，一定不要认为人还有某些能够去相信神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人就是悖逆的，人剩下就是抵挡神的，就是对神无知的，就跟你讲福音你反而是反感的，跟你讲救恩你反而什么笑话的，你会觉得可笑的。所以你和对基督徒的看法有什么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什么原因呢？这个不能怪你哈，因为你无能，你无能。怎么证明？我们现在好了，他说，我们说，你看谁爱我们？神怎么爱我们？神是干对我们什么态度的爱？他爱谁？爱一些信他的人。他爱的内涵是什么？是什么？透过他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他爱的程度是什么？甚至就是把他儿子为我们不可爱的人死，为我们敌他的仇敌而死，对不对？大家的结果是什么？第六个是什么？我给我们信心。我们信谁？信上帝，信对是上帝，不能改变。第七个，对不对？然后呢？不至灭亡。我们不再灭亡，对不对？反得什么？永生。看到没有？他这里面就加了是第十个叫什么？给我们信心，要信靠耶稣基督，对不对？第八应该什么？是的，这一切信主的人，看到没有？一切信他的人，就什么意思？这个是在他的范围是刚好的，一切信他的就不能缩小，不能扩大的哈。一切信他的，不信人一定不行，假信都不行，人来的信心都不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啊，这个是，所以很多神的仆人发现，总之十个内涵，这个经文里面有十个内涵，这个十个内涵都是贯穿圣经始终的，十个内涵，你看到没有？你还记得十个内涵吗？很多人解读这个经文的哈，一个是谁，他如何对我们的爱，他爱谁，一切信他的，他怎么爱我们，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爱到什么程度，爱到一个顶峰，把他独生子赐给仇敌，对不对？这前面五个，开始后面五个，然后呢？给我们信心，而且是一切信他的，范围是不能多不能少，一切信他的。然后呢，也就是说只有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就是他界定是就是那些一切就信他的人，好，一切信他的人，好，就是就把总统了所有他所成就的那些儿女们，就范围很简单，就是对象是人，不是其他东西哈。然后呢，叫不知灭亡什么，反得永生。好，这个怎么证明后边的罪？十七节要分别来讲了，难解的这个经文什么呢？他说，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什么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请问这个世人指每一个人吗？所以你一看，你要真正的明白的，只要你们要复印的，你就明白了。你看。因为现在爱德先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但是最后什么？将来神要来审判，对不对？不信的要下什么？还就地狱的什么更多？所以把世人理解成所有的人，对不对啊？那不对哦，将来被定罪的人什么更多的吧？哦，他们说神的意思不是要定，后来因为人没有办法了，太悖逆了，神都没有办法改变了，他们就不得不定这些人的罪。哦，这个把神当成什么无可奈何的，发现似乎主权不在神手里，在什么？因为人太悖逆了，人太没有希望了，啊，人太糟糕了。你看产生多大的骄傲，那就变成信主的人就有什么？就说我们还是不错的，我们还没有堕落到那个地步，我们还能够主动跟神的福音什么？有反应。其实这里边生产出宗教的骄傲很可怕，跟其他宗教徒骄傲是没有任何差别，甚至比其他宗教徒更骄傲。为什么？因为至少我在上帝给我们提供的恩典里面，我选择了信，知道吗？我没有像那些什么被定罪的人，因为主的意思他本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你把这个 你看没有？因为神他的儿子定，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所以你要把世人定成每一个人的话呢，你的反差多大？你看到没有？怎么呢？他说乃是要叫世人什么？因他得救。其实这个世人马上把他外延什么？如果你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神爱世人扩大到每一个人的话呢，你到十七节能不能够这样？你还是站不住脚，你看到没有啊？因为神他的儿子就不叫定世人的罪，这个世人一定不是指每个人，对不对？是什么人？因他得救的世人。看到没有？来叫世人因他得救。好，这个是很清楚的，就是坚定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反正永生，就把这个世人什么，是不是再强调了？就是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正永生。一切信他的世人，什么世人呢？就是哦，就是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他们罪的那些世人，那是因他什么得救的世人。看到没有？所以他很怕我们把这个神爱世人给扩大了，对不对？就特别重要。好，不知道定时来到求生，因他得救就是人。明显讲什么？那些备注什么？
拣选
得救的人，对不对？好了，下面又来了。十八节说，有一分为爱，有一分为爱，我们要一分为爱了。说那是不是世人所有事人都得救啊？我们自然这个话题，对不对啊？那如果神爱世人是爱每一个人，那爱每一个人肯定不会让他下地狱的，对不对啊？应该是每个人都得救，对不对啊？那再往这应该让每个人都信，对不对啊？啊，那就不对，总有些人不信，是不是？神就是一分外跟你讲了，是吧？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是不是？要一分为爱。他没有说因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神因为什么把独生子赐给不愿一根下地狱，所以所有世上的都得救。这你就顺了，对不对？按照逻辑，是不是逻辑啊？但这个逻辑你就错了。为什么错了呢？因为明明说什么，你看到啊，不信人罪什么
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的表现，对不对？好了，这边又来了。他说为什么很多人被定罪，是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什么
名？
没错，这个是一个事实，对不对？很多人说因为他不信而被定罪的，对不对呢？是因为他们不信导致被定罪的呢？
不是。
你注意了，不信人罪已经定了。我们说哎，欧姊妹，你不信会导致你被定罪，对不对？就不应该什么在你信不过去时，对不对？是将来时，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有可能后来信了呢。今天不信的代表不代表他将来什么
不信
嘛。一个人现在不信，他说但说不信的人
罪
已经定了。我们一般说定罪是将来嘛，耶稣再来什么就说你看你后面头了，我实在告诉你，听我话已经开过来，不知什么就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听话用差回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什么定罪，不至于定的是什么将来的，你看到没有？就有永生是你信主那一刻，对不对？不至于定罪是将来，对不对？不被神什么定罪是已经出死什么永生，你看到没有？那个是讲什么基督徒的审判，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不同性质？这个很有趣，不至于定罪，我实在告诉他听我话，因为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主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绝对没有被什么定罪，对不对？这是讲基督徒，对不对？那非信徒是在什么时候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哎，什么时候已经？已经在什么时候？哎，你我讲你那个不信主的人，对不对啊？你现在能不能说你不信主这个朋友是已经定罪了？这个不能说的吧？不能这样说的吧？为什么不能说？
到底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啊，但是他五年之后信了呢？你这话是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现在不信，不代表他将来不信嘛？
对，
对不对？那好，他说不信的罪已经，那是什么意思？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持续的，就是从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信的人。好，好了，我再问你，这个是客观事实哈。他过去现在都没信，他定罪是在什么时候被定罪的？是在过去不信的时候呢，还是现在不信的时候呢，还是将来不信的时候被定罪呢？
都不是。
对呀，不信的人罪已经说，他被定罪是在他反正不信，不信，反正他什么注定被定罪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个很有句号。应该说你不信导致你被定罪，对不对？那很有趣哈，不信的罪已经定了，那所以你不能用到一个，不再用到一个具体人身上哈。 我说哎，我那个朋友我现在不行，已经被领着，不知道哈，因为你不知道他后来嘛，所以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边我们不知道的嘛，对不对？那么如果反过来说，神当然一生都在神掌管里面，对不对？有的人神就知道吗？除了灭亡之子，灭个什么？犹大已经被什么定罪，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什么？他们的人不生在世上什么倒好，对不对啊？因为他注定一生什么是不会信的，对不对？所以他是神就拣选，就是卖主的犹大，对不对？所以他什么？他是不信的罪已经定了，这个很有趣，在永恒里面定罪，这个你很难理解，就。不信人罪已经定了，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个显明出来的，证明出来的，你发现没有？这个怎么根据？请你看第21节，什么呢？他说，就是说要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什么？哦，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显明出来，这些东西你的行为啊是显明出来，你是被定罪的人，还是显明你们啊？被拯救的人，这是个外在的明证，不是原因，知道吗？不是因为你不行善你就被定罪灭亡，你行善就导致你得救，这错了，对不对？所以真理不能反推的哈，真理是这信心产生行为，不能说行为又来什么产生信心，不对的，真心必然有行为，你不能说好行为一定会有信心，对不对？错了，懂了吗？真理是不可逆转的，真信心会生出行为来，但你不能说行为好就一定是真信心，对不对啊？很多假冒伪善的人，对不对啊？那你就完蛋了，是不是啊？有的人为宗教做出一些善行，对不对啊？行不行啊？不能得救的嘛。真信心必然产生行为，好行为，但好行为不是真信心，要搞清楚这概念，哪个是本？本是那个信心，原是那个好行为，对不对？本哦，当然了嘛，那个表现是好行为，好行为证明你的信心，而不是因为好行为产生你的信心，对不对？这个很清楚的概念，是不是？好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神，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哎，我们说，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导那我们所以呢，你看呢，你有个朋友对不对？他不信主，我们不能说他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你不知道他得不得救嘛，将来他不定了。但所以你能。当然打到死都没有信主，他就是证明他什么早就被定了，因为他以前就不在救恩里面，对不对？
想一个问题，我一定向他传福音，他死都不信，到现在都不信，会不会定罪呢？
对，
我也不能
不
啊，
是
不知道他以后信不信的，
是在他肉身里面。
现在只不过到现在还不，
你只能交到给主了，你祷告交给主嘛，就到。当然我们真正神知道什么，就到他死肉身死亡终止嘛，就到死亡都没有信的人，他就是那不信的人嘛，不信的人。所以呢，
就是他生命值
对结束
最后的
对对
都不信，就是
对对
对，
罪已经定的那种人，对不对？他是不是那时候他定罪啊？所以就是说不是那个时候定罪了，
那个信不信不是由我们定的。
对对，但是呢，但是也不是你死的那一刻才确定你不信，那时候才被定，早就你被定罪，是你证明你早已被什么，你是早已被定罪的那人，对不？这我们不知道而已，神早已知道了，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你不称神独生子的名呢，写我们怎么知道呢？哦，很可惜，我那朋友到死都没有信主，对不对？就写明他是什么，早已被什么，因为他的不信，让我们有一个看见，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因为他不称神独生子写明出来的，对不对？不是说因为他不信导致他被定罪的，不是，他就本来就被定罪的，这不是他不信来写明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搞，这个有点难哈，这个叫解经好难啊，搞来搞去的，想要改个宗门人，把他说，哎，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导致他灭亡了，因为他不信。
那他原来信的，后来又不信的呢？
那个是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假信，是人的理性选择的信，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被你说他没信，你不一定说他没信，知道吧？因为有的人他信主后来犯了一个罪号，你没看到他悔改，对不对？但他在昏迷中什么悔改也不一定，他反正神在接走他之前他一定会给他什么悔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他没有表达的机会，但是他里面已经有了，明白吗？甚至我遇到一些基督徒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杀跳楼哈，我讲他真信主的哈，如果你跳楼真的死了应该不能得救，因为你没有悔改的机会，对不对？那其实他们研究过什么呢，就很多人在跳楼的那一瞬间啊，基督徒啊在死亡的一瞬间还是有悔改的，因为圣灵的功能是你无法想象的，懂了吗？ 你不能这样假设说，哎，那基督徒，人家说真正重生的人会不会有跳楼的情况呢？你不能说自杀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不能这样说哈。也有基督徒，但是呢，神在他身上一瞬间，在他灵魂离开之前，神会给他什么？
我们诗班有
看过悔改的信息，知道吧？当然，这里面有可能假性，但是这个是这个，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判断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只能按照神让你给我们这些东西。重要是我们要确定我们自己的信仰。好了，下面再看什么呢？很有意思，我们来看十九节又来了，又开始又反过来了。那不信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好，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给他们罪就是什么？
在
子。为什么不信神都是子的名呢？为什么有些人就什么恩典那么大，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呢？从人的这个责任来看呢，人灭亡的责任是在谁的身上？绝对在人的身上。人灭亡的责任不在神的手里，对不对？但是神掌管这个，对不对？灭亡的直接原因是人类本身的原因，是不是？为什么？他说光来到世界，是因着行为恶者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罪什么？在此。为什么会被定罪呢？不信的就被定罪呢？早就被定罪了呢？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恶，也就是什么呢？不信主的人本身都在什么？恶里边的，对不对？你就在罪里面，所以你不信是正常的，本是你的本相，对不对？是不是？信才是不正常的，从这个稀奇的，看到没有？所以嘛，因为光来到世间，世人就是因为是恶的，不爱光，倒也还定他们就是什么，就是在死。按照我们当时讲什么呢？如果要讲什么，从外表来看啊、哦，耶稣讲道厉不厉害？他品格厉不厉害？他的行为厉不厉害？他的语言厉不厉害？
厉害。
他的眼神厉不厉害？都厉害。按照我们人的思维上呢，亲自听耶稣讲道的人，对不对啊？怎么都应该悔改吧？为什么？因为耶稣太伟大了，是不是啊？我们应该从什么？要以爱称义啊！那耶稣的爱一定什么完美的，对不对？耶稣没有一点过错，对不对？耶稣看了一个眼神，你应该都被感动，是不是啊？你都不能抵挡，对不对啊？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的。你看犹大跟主什么三年，而且但是听耶稣讲道的人是什么成千上万人，对不对啊？他真的信主的有多少？100多人而已。100多人，耶稣升天之后150多个弟兄看着耶稣升天，加女人们可能有再多一点，但至少不是那么多，是不是、啊、而且你知道耶稣，我们讲约翰到后来嘛，看到耶稣一直被弃绝的过程，对不对？那听耶稣，越听耶稣讲到的法利赛文人越听越什么越恨，最后决定把耶稣什么杀掉，抓起来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你看到没有？这是因为什么？人的心已经被罪什么败坏到一个没有办法自己产生信心，你懂了吗？为什么光来到世间？哎，光哪有看不见呢？瞎子看不见，你告诉他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啊？光呢是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所以人在灭亡的这个事情上，人是100%的责任，是100%是你只有灭亡的责任，很有趣的。你有得救的责任吗？哎呀，你不懂，上帝不完全责任，很有趣。好了，最后你看，注意，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说什么？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呢？罪的人，有罪恶的人，只要没有被主亲自，哎，光也照他们的吧？这个我们承认哦。你不要说光没有照到不信主的身上，有没有呢？所以我们说，福音还是提供给所有的人的，这个我们承认的。福音要传到万民，但是。他们被光照不幸显明他们的黑暗，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他们自己觉得是该死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再来说哀哭什么不幸的人是哀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末日来了，他们灭亡了，没办法，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不想，他不恐怕说什么责备。所以你就，所以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哈、啊？所以当弟兄那天晚上跟我一直跟着我在那个桃子回家，对不对？你要注意，这个其实这个谈话很艰难，为什么艰难？因为对方是不信主的，对不对啊？我又不能够什么从信仰角度否定他，不能基督徒身份跟他讲话，知道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否定他，对不对啊？不然不行，因为他不信主，但是不代表他将来不信主啊。你要真的盼望跟他谈话， 那妈妈拿回来，但是你要什么？又要，但是你还要还要必须顾及到他的现实婚姻啊，对不对？他就再不信主，一辈子还有什么？今年婚姻要往前走啊，对不对？所以你这边牵扯到多重关系，你知道吗？既要照顾到对方不信主的，但是跟得救不能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又必须要照顾到他的婚姻呢。然后呢，其实有信主的，信主的又不完全，有很多毛病。那信主又必须坚持圣经的原则，对不对？所以你牵扯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那天晚上谈到那么晚的时候，感谢主，我也是真的要求神给力量。因为对方不仅一定要离婚，你也没办法，对不对啊？那感谢主，最后呢，他愿意什么？最后给我谈，反复的谈，对吧？他愿意等一个礼拜，等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我给他一套方案，你在什么样去祷告？妻子要愿意，丈夫也愿意来，给妻子愿意一点的开始，在基督里重新尝试。终于他们答应给我们一个礼拜时间，说我一个礼拜时间，我们等我思考之后，我们再找你们。如果找你当牧师的话，我们还要离婚，你就继续帮我们离婚吧。但是如果那时候有所改观，他们就说可能这个不清楚，我讲不清楚的哈，丈夫是吧？再看下一步，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对不信主的人啊，你真的把握那个度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你不能对他把搞他把当作基督徒来谈话，这个太要求太高，而且你会助长他的信仰变成假信徒，知道吗？这个不可以，是不是啊？但是呢，你又必须看到他在人际关系里面看到他是相关的，尽可能鼓励他要维护这个婚姻，维护这个婚姻，给他一些支持。但最后的目标要把他带到福音里，透过这个如果神拯救你，就是很伟大的。否则这个婚姻成了不成也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你又必须看到今生的这个需要，总是不要让婚姻随便就破裂了，所以这个需要很困难的一个关系。这种你要对这个都要把握得很好，就是不信任罪已定，因为他不信成独生子的什么名，光照在黑暗里，什么这个什么光照的来到世界，是因此行为是恶的，不爱光照黑暗，定他们罪就是什么在此，就是该当的。好，最后一件非常无理的是什么呢？凡行真理的必来就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行真理会来就关？我骄傲啊！世人说我骄傲，我中国人我骄傲，我自豪。你拉倒吧你！你什么骄傲？你自豪啊？你看最后就怎么说？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什么而行？灵也没有。我们能够重生，是因为圣灵的重生。我们因为能够听到福音，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信，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的预备的重生的工作。我们能够来靠着主来过一个什么与门招的人相称的殷勤谦的生活，是靠神什么？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别无所夸，别无自豪。所以保罗说要夸是指着什么？基督的十字架夸口。你看到没有？别无所夸，别无骄傲。为什么？都是靠神而行，写明我们是靠神而行。相反，拒绝福音的人，没有信主得救的人，他们什么？他们被定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而黑暗，就是罪是最可怕的，罪是足以把每个人的生命什么毁灭的。耶稣来就是要解决什么罪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必须定什么十字架，必须要定十字架。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章接着说，当人子在旷野被什么举起来的时候，而且第二就是刚才第一段是什么？就是说梦到什么？就是天梯，对不对？就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什么身上，人子搭起了一座天梯，对不对？就是什么？耶稣用他的身体搭了一个天梯，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神在耶稣身上做拯救的第一章的总结，对不对？第二章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你把殿拆回来，主要的三十点什么再建起来，那是关于基督福音的福音，死而复活的福音。第三章什么福音？就是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的被照样被什么 举起来，信他的人都得拯救，就是十字架福音。所以约翰福音每一章你要看到十字架，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否则你把约翰福音读偏了，知道吗？一到十二章每一章读到福音，十三章就也会提到福音，但是已经超越在福音基础上那个生命的建造，叫门徒了，门徒知道了，所以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要注意什么呢？三章的这个什么十四节开可以开说到二十一节，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就讲什么呢？上帝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道成肉身，是他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升天了，人就在天的人子嘛，从天降人就在天的人子嘛，这个很有趣哈，已经有福音了，对不对？从天降人就在天的人子，那耶稣在这里啊，人就在天，你看到没有？但是神性是不还没好，将来耶稣要复活，这个里面概念呢，就是好是什么？赐下的福音是神所预备拣选的那重生的人听到福音，信靠福音得救。相反，那些听到福音仍然无法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直在罪里面的人，只能被什么定罪？定罪不是因为他信跟不信，定罪是因为不信的人罪没有被解决，而信主的人罪被什么解决了？被耶稣什么解决了？千万不要说因为信心得救，因为信心不得救，搞错了，把这个手段跟方法抬高了，知道吧？把信心当成一个祸根，知道吗？信是美好的，不信是祸根，错了。祸根是什么？罪，定姐妹，罪没有被解决，你怎么都不能得救；罪被解决了，你怎么都得救了。而你能解决你的罪吗？不行，是耶稣解决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亲自钉十字架，那个才是我们所相信的焦点。所以信心只是一个途径，验证了我们是一个罪被解决的人，验证了我们是什么一些人罪没有被什么被定的人罪没有被什么解决，懂了吗？所以我们就围着我们的信要无比的什么感恩，因为是神所拣选你，所以神重生你，然后神把福音赐给你，你听到福音，然后神赐给你什么相信福音的什么能力，然后赐给你诚意，让你能够得生命得永生。相反，那些不信主的人很可惜也很可怜，是被定罪。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居高临下会轻看他们啊？没有啊，因为他们是罪的什么受害者，真的是没办法。我们也一样，我们若不是主亲自的拣选跟重生，我们也不可能信福音，我们听到了也不能信，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但是感谢主，原来我们是不被定罪的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为着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来赞美神。这个时候你不把信心作为自己的一个资本，你发现你能够信无比感恩那个信，不要把信当成你的得救的前提，就要命了，就要命了，你的感恩心就不够了。为什么？因为连你信都是上帝的什么无比的恩典和他的工作，不是你跟神配合的，信心不是你跟神配合得到的，信是上帝的赐给你的第一个美德，就是信心，是你脱离罪，而不是因为你信带来脱离罪，知道吗？是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脱离罪，借着你的信来显明你是一个上帝被上帝什么赦免和被上帝带给你罪的那个人，是透过什么信心这个一个什么显明，知道吗？显明你是一个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就证明显明他们什么是被罪受害，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恨恶的是什么罪魁祸首是什么 之罪，懂了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你就不会恨那些不信主的人，哪怕杀害你的亲人，你都不会恨他的，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他是罪的，是吧？他比你被害的亲人更惨，你被害的亲人被杀了，灵魂得救了，对不对？感谢主。哎，他杀了人也要被判什么死刑，或者他自杀了，谁更可怜啊？最最可怜的是谁啊？杀了人又什么自杀的人，为什么？他更没有盼望，他的亲人还没有面，他的亲人也很痛苦，因为他的孩子杀了别人，自己也死了，吃了自己的孩子，还有愧疚感，为什么呢？还杀了别人，对不对？其实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是什么？凶手，你就有怜悯心，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叫怜悯选审判夸胜，懂了吗？你或者你理解不了这句话的，你理解表面的，你理怎么理解的怜悯选审判夸胜，你才不会什么呢？就算你的亲人有天被人杀了，你不会恨那个凶手，咬牙切齿，甚至送礼给公安重判他，对不对？不会，你反正我要见凶手，我要跟他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是罪的受害者，他唯一能够脱离罪恶的唯一的办法，对吗？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看圣灵怎么工作。因为他善良拣选的人，他会透过我们传福音，跟圣灵的大能在里面给他信号信心，否则他真的灭亡。我们无怨无悔，我们尽力了，我们不尽力是我们的亏欠，我们不再把福音传给他是我们的亏欠。越是跟你发生关系的那个人，而在这个人是什么最厉害的人，就杀了你亲人的那个，跟你用这种方法跟你发生关系的人，这个好厉害哈、哦！这叫哪壶不开，就是跟你发生最厉害关系的时候，那个把你亲人杀掉那个人，是你心里面最看重的那个人，对不对？那个时候是最看重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看重他，让他灭亡呢，看重他得救呢，这是基督徒的没有第二个选择。但你要从人的情感能不能做到呢？哇，张牧师讲的好难的哦，耶稣才能做到，其实不对的，耶稣不能做到的，咱们信主人是吧？也做到了，谁？斯提凡做到了，保罗做到了，彼得做到了，谁做到了？你看历史上很多的圣徒们做到了，我身边的很多弟兄们也做到了。我能做到吗？我不敢说，但我愿意做到，主会给我这个心。所以我见到我敢跟很多弟兄们，很多人不敢不相信，很多人小人之度君子之说，没有人是我的敌人，没有一个人是我的敌人。我责备你，我不是把你当敌人，我甚至让祷告谁要惩治中国的这个无神论的共产党，我也不会恨任何人。我说共产党是邪恶的，不代表我要恨那里面的人，你懂了吗？党派是邪恶的，但是罪是罪，但我忍人求主怜悯那些人，你懂了吗？就是有时候你要把它，有的人分不开，就是这样。哦，你这样肯定是不高兴了，是恨我的了。不是的，我不恨你这个人，啊，我恨你身上的那个什么罪。我甚至希望你都能够，特别你那个罪杀死我的亲人那个罪，我恨恶到底了，我恨恶透顶了，但我绝对不会冲着你这个人发泄。开始会，人的本能会，但在处理一个安静下来，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他什么
不晓得
被捆绑。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经文很厉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哈，很厉害，很多人解读都解读错了，所以导致你后来生命浅，对福音的理解也浅，后来你身上有很多侍奉为导向的教会就不奇怪了，以服侍人为目标的教会就不奇怪了，知道吗？就是人伺候人，人去服侍人，人用福音去什么说教人，你发现没有啊？先倒着说教来改变人，可不可能？这就变成很多教会原来是这种情况，很麻烦，要求助怜悯。我们的信仰慢慢做些人本，做人本去发展。其实我们知道，一切是从神开始，对人曾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的希望，你都会骄傲的，你就很难做到。我让你说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你做不到，你感觉上背出来没有用的。我逼迫你连祷告能不能做到啊？做不到的。我就更举个例子，就是 如果有一个人今天把你的亲爸爸把你亲妈妈杀掉了，你怎么看他？就那么尖锐，你诚实的讲你怎么会对待他，你就是那个诚实讲内心的态度是就是你证明你生命的程度。很有趣，基督徒不要我们不用专家，所以在我们教育基本上我不喜欢用很多的规条去压别人，我就想诚实表达你的状态，所以你反正让你，我希望你自己看清自己本来的面目，就这样。对，就让他跳，让他自己来也要跳看一下。他虽然看以后信主的人他会羞愧，不信主他会更加变本加厉。我继续要看，所以对某些弟兄的生命我还在，我现在还在，我肯定怀疑他的得救。我一步看看每一步是不是有进步，还是每一步更向恶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趋势。我们不能判断，但是可能在过程挣扎当中，叫什么叫临时叫什么放个挺尸屁，中国话不好听的哈，人叫临时会放个挺尸屁，
挺尸屁，
对呀、啊，就是最后他的放这个最后身体僵硬的时候，会放出最臭的气味出来，就意味着要死亡了。有人是这种情况，没办法。但有的放完之后呢，谁让他活过来了就不一样了，懂了吗？人都是臭到无比的，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不看人的行为，看主的恩典。但是呢，属灵可以看透万物，沉得住气，让你跳，然后让你死得清楚，活也活得明明白白，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很放松的，反而在很多事情的发生里面，怎么搞你都不紧张呢？我紧张也没用，又知道那个紧张没办法，你必须要清楚这个事情交代你的时候。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把约翰福音再次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不容易，要靠我们的理性来明白圣经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虽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呢，从字句来理解确实有时候很难，有时候解读的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感谢主，你的灵亲自来帮助我们，你的灵，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让我们重生了，所以你让我们能够这帮重生的儿女听到你的道，我们就能有信心，赐给我们信心与我们所听到的真理跟调和，那我们就生发出那种悔改的信心，主要这是真实的，这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经历的。主要我们谢谢你，主你也不断的借着你施加的大能来使我们这一切信你的人不知灭亡还的永生，让我们都能够来救管，来靠真理爱心，不再靠我们自己爱心。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更加有怜悯的心。就是那些虽然因为我们不知道谁信主谁没有信主将来，所以呢我们只能存着盼望，存着希望别人每个人都得救的这个愿望去传讲福音，我们就尽上本分去怜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还在各种罪恶里面捆绑的人。我们不但不能计较他们，也不要计较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去明白福音，不能靠自己胜过自己的罪恶，甚至都不能靠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只能圣灵的重生，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的翻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否则我们的理性上的明白也不一定是真实的，这是概念上的，我们怎样说的跟心里想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头脑跟心灵的距离。主啊，我们圣灵就解决这个问题，就圣灵才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意，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让我们真的看到上帝的大能的工作，不是在调和的，不是在不痛不痒的，不是在神人合作的，不是在对人性抱一点点期望的，这个期望都会破灭，是神你完全的工作，就是从你重生我们开始，佛陀对你的真理对你的恩典的领受总是肤浅的，总是不断的退后的，就导致我们的神学观越来越肤浅，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有时候是无病呻吟的在那里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无法更好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所以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不但我们在你里面，也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你在我们里面，让别人在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看到基督大能， 完全是高举你的旨意，你的国，你的名，而不再是让主来满足我们的心愿，满足我们自私的目的。当然你会看过我们肉身所有的需要，我们认的饮食你也会赐给我们，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真正人需要的，首先不是真正最后达到的，不是我们物质的肉体的满足，乃是在属灵里的满足。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重生了我们，谢谢你把福音赐给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信靠你的福音，你就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行事为人都能够寻求你的心意，按你的旨意而活，我们也就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最后明白，这都是显明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谢谢你，然后每一次传讲你的真理，传讲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明白这是恩典，还是恩典，都是白白的。让我们更加生发出这个恩典，让我们生发出对上帝的尊崇和敬拜，让我们产生对罪的恐惧，对罪的恨恶。谢谢你，亲自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就先在这里啊。